我们讲创造论。什么叫创造？创造一切就是因为是神所造的。我们又讲救赎。什么是救赎？是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阴间。我们讲成全。什么是成全？最后神终究把我们都带到他的荣耀里来。但是大家要看见，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事，本来就是神在创世之前所定下的计划。这不是说三个计划，而是一个计划。不是三个计划因为情况的变更神来改变，而是神在创世之前，在永恒里面已经定好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叫它创造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其实就是一个计划，一个计划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按照他的意志往前推进。所以当我们讲创造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一切都是神在那里做成。当我们讲救赎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救赎原是创造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说创造，我们也可以分成两个创造。第一个创造，当初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了人。第二个创造，我们也可以叫它再造，也可以叫它新造。这个新造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了，这个人已经死了，然后神重新把它再造一下。这个再造就比第一个造就更加容易。当人从一无所有的尘土中间，神把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的时候，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这叫做使无变为有，神从无中造出有来。但是还有一个创造是使死变成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就讲，神是那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创造的时候，就把第一个创造、第二个创造联合在一起来讲。讲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神是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本于他，一切都是依靠他，一切也归于他。所有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我们的主宰，都在于神，在于全能的神，在于全权的神。如果我们在信仰中间没有遵循这个原则，而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就不要希望还得着什么。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本来我们应该从第一次创造以后开始讲很多关系，但是为了更好地讲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把第二个创造放在前面来讲。也就是说，把新造的一些问题放在前面来讲。大家对新造的一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讲神开始创造的时候那个创造和被造的关系，可能更清楚一点。所以开始我们讲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以他为总纲，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讲新造。这个新造的一切内容中间，首先就是得救，也就是大家通常所问的，你得救了吗？我得救了。得救这个含义是什么？它是说明了哪些问题？其实人在基督里得救，就是神的创造。这个创造一点儿不次于第一次创造，甚至应该这样说，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最大的神迹以外，把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救出来的创造，这个神迹应该是仅次于那个神迹的。人在一个悖逆、无助、反抗、不要救赎的状况下，因为神的改变，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替我们死了，把我们从罪恶过犯里救出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实在是一个非常难以思议的事。所以我们讲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要为此感到非常的感恩，非常的赞美，因为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得蒙救赎，得蒙救赎就是得救。我们看一看哥罗西书一章13节到14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如果我们给得救下一个定义，应该这样说：神救赎的计划在信徒本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就叫得救了。神救赎的计划在每一个被他召唤来的人身上具体实现出来，于是我就说这个人得救了。展开来说，也可以说神因为他的荣耀的恩典的选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重生和更新，把世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使之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行动。我再说一遍，神因他荣耀恩典的选召，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重生与更新，将世人从罪中拯救出来，使之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行动，这就得救了。整个来说，得救不过就是神救赎的计划的贯彻，具体实现在每一个被他选召的人身上。所以得救完全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这一切。我们绝对不要想得救不过就是说我的罪得到了赦免了，将来我死了以后我就上天堂了，我就得永生了，我得救了就出死亡入永生，就叫得救。是，但是这个得救如果我们仅仅定位到有一天我们到神的国里去了，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了，我不再灭亡了，我们就没有搞清楚神在我们的身上是做了一件多么奇妙的大事。很多人很奇怪地说，一个得了救的人，一个得了永生的人，还可以重新灭亡，认为既然得救了，如果你离开主了，你不信了，最后你又不得救了，得救和不得救能不能够这样的思考呢？不可能。神是永远计划中间拟定一切的事，神已经选择了你，神已经救了你，神既然不会把你撇下，他你怎么会从神的手里脱离呢？得救将来再去才进神的国吗？神的国就是由神的儿女所组成的，耶稣基督为元首的，天上地上的全家就叫做神的国。今天神的国在天上，今天神的国也在所有信他的人中间里面。应该这样说，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今天我们就在神的国里，这不过就是神的国的第一个阶段而已。有一天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的时候，神的国实现在地上，那个时候就到了一个神的国的荣耀阶段。每一个人今天就已经进到神的国里了，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神所选召过来的器皿。大家看一下彼得后书1章3到4节，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也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得救。得救就是在神所赐的生命里面蒙他造就，蒙他更新，而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得救了吗？得救了。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因为神赐给了你新的生命。赐给了生命就完了吗？没有完。同时神在他赐你的生命里面再一次造就你，再一次塑造你，使你不断的更新，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一个人死在不过犯罪恶中间，我们的本质就是败坏的，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灭亡的族类。有一天神把我们改变过来，救赎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种属天的生命，与以前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与神的性情有份了，而且神不满足于这一点，神要叫他的性情在我们中间多而又多，于是我们的生命就逐渐长大，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所以得救是开始于他赐给我们生命，得救是完成于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叫他得救。我们上次打过比方，假如我们过去根本就是一只动物，一条狗，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我所思考的，我都是在狗的思维里面去思考，它脱离不了狗的性情，可脱离了不了狗的爱好，脱离不了狗的作为。你给它再打扮，再弄得漂亮，再梳洗得干净，甚至你给它那个请整容师把它那个脸整得像个人，它还是一条狗，它外貌可以很像人，它的本质是条狗。可是有一天使这个狗有了人的性情，当它有了人的性情以后，它发现自己，哟，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一些人的事情，哎，我怎么想起跟他一样的事儿来了，哦，但是呢他还有一些狗性，于是在人性和狗性中间就出现了很多矛盾，很多奇怪的事儿，是不是啊？时不时想趴在地上叫几声，时不时想见那挺脏的东西还吃几口，又觉得不对呀，我是个人了，我怎么还能叫呢，我怎么还能去咬呢？于是在他人的生命和狗的性情之间就出现了许多反复，逐渐逐渐的经过无数次的更新和改变，他的人性就越来越清楚了，于是他逐渐逐渐就以人性为主，直到有一天他完全成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说明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另外一族的人，这种人就是要死在过犯罪恶中，而且一直死在罪的工价之中，最后还要灭亡，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当你对他讲有基督、有耶稣、有救赎的时候，他根本不理解或者不肯接受。你对一个狗说你当人得了，他恐怕很难理解什么叫当人，你给他弄得漂漂亮亮的还挺难受，你不小心他跑出去就跟泥里打一滚，你再不知道不跑哪去吃了一堆乱七八糟你恶心巴拉的东西，他觉得还挺香，因为他的本性没有变。所以我们往后就讲到，当有新生命的时候，于是人就有许多新的改变，因为它里面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就带着神的性情。感谢主， 看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了，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有生命了，你就看他里面有没有新的生命的样式，有没有新的生命的表达。我们过去是在黑暗里头，现在圣经上说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不仅仅是将来免于灭亡，而且是今天就被牵到他爱子的国里。当我们牵到爱子国里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从撒旦的权益下奴役下就得到了释放，从肉体的权势下就得到了自由。从今以后撒旦不能再奴役我们，我们可以靠着神胜过魔鬼，我们可以靠着神抵挡撒旦。我们以前是不可以的，我们也不敢想，也做不到，今天可以想可以做，因我是自由的，他没有力量在奴役我们。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特别讲到这个问题。肉体的权势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是肉体当家的，就是老我，这个老我在里面当家，一切都以他为主。今天神也把我们从这个肉体的权势下释放出来，神没有把肉体完全致死，神还留了一部分肉体的性情，所以我们的身上还有罪性，这个罪性的对付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刚才我说了，那个狗性逐渐逐渐要克服，如果我们不靠着神恩典，让神的大能在我身上显明，那么这个人性啊，你得且得琢磨呢，这不是还是像条狗啊，你怎么说他是人呢？哎，终究有一天发现，哎，对了，他是个人了。你看他这个表现有人的改变，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行事为人真正有新生的样式，让那些不信的人一看见就说：“哎呀，这些人确实不同，因为他里面有个新的性情，有个新的改变，是别人所不具有的。”看一下加勒太书五章一到一节十三节。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就说明一点，一方面我们已经是自由了，另一方面征战还在继续。当我们面对肉体的时候，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自由人，这些情况是很清楚的。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有一弟兄抽烟抽了几十年，在三年困难时期，那个烟的吸引他，走到路上谁要是丢了个烟头，他就赶紧捡起来吸几口过过瘾，到这种程度。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了以后，有一天我去看他，他就跟我说：“哎，他说真奇怪，嘿，我不抽烟了。”我说：“怎么了？你不抽烟？”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说，信主人不抽烟。”哦，他说信主人不抽烟，那我就不抽吧。他说我就不抽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想抽了。哎，有天让我看见一件事，过去人是烟的奴隶，这个烟把人卡得死死的，这个要从烟的奴隶下解脱出来，实在费很大的劲。当然还是有人经过各种努力挣脱了烟，那不容易了。哎，这个弟兄为什么想不抽就不抽了？那个瘾上哪去？因为他自由，靠着主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感谢主，就脱离了。后来又抽了，我说你怎么又抽了？他有一天呢，我上那个天主堂的门口，那看门的跟我说：“嗨，信的人照样可以抽烟。”他一想，照样可以抽烟，那我就抽吧。于是他就又抽了，这一抽就不得了，一抽就抽好多年。但是有一点，他说呀，我这会抽的可难受了，我知道不该抽，我又忍不住， 忍不住就抽几口，还怕人家看见，偷偷的抽。哎呀，真痛苦，好多次下决心，又抽又抽又不抽，反复很多次，最后大概是去年是前年，靠着神的恩典，不抽，坚决不抽，再也不能不荣耀神了，不抽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基督徒的非常典型的过程。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在自由中间，因为我们还有带有旧的肉体的性格，这个反复征战，就是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自由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里了，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族类了。在我们的身上得救了以后，就有许多神要我们新做的事情。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见吗？我们今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被拣选的族类，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另外一族，我们都是人，但是人中间属于属天的那一族，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的尊贵的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祭司就是向人宣扬神，而且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工作，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一群圣洁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在地上所负有的使命就是宣扬，宣扬美德。谁的美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个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奇妙光明者，他的美德。而这个宣扬是从哪出来的？从我们里面出来。感谢神，每一个人得救以后，他就是另外一个族类。当他得救以后，他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要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还把它放在一个旧的环境中间，还让它跟过去的那些东西在一起，时间长了，很有可能这个生命就暗淡了，这个生命就表达不出来了。这个生命虽然还是人的生命，但是却很难真正的表达出来。那么这就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神也不喜欢的事情。大家知道有所谓男孩抱孩，就是所谓人的婴儿被遗弃了以后跟狼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他也像狼一样，他也自为是狼，除非你把他带回来，一点一点的抚育他，帮助他，启发他，逐渐逐渐他就成为一个人。而一个狼，你也这样带他，你无论怎么带他仍然是个狼。这个人虽然他有了很多的狼性，但是经过人的教育和帮助，他就可以逐渐恢复人的尊严。这就人和狼的不同。所以我们也要爱护神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要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活，我们怎么活，活得像谁。现在我们讲得救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一个过程。得救开始于什么时候？得救开始于重生。完成于什么时候？完成于得荣耀，就是主再来，我们身体复活，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一个人一旦重生，有了新生命以后，我们说他得救了。得救是神在我们身上施行救赎计划的一个整体过程，重生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骤。当我们从神得到生命以后，我们就已经得蒙救赎了。 这个救赎的生命要经过神的塑造，经过神的引导，直到有一天完全与神一同得荣耀。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分清楚了，就可以搞清楚，哎呀，得救是怎么回事，重生是怎么回事，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3:5和3:1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进神的国，我们刚才讲，神已经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得救了，就脱离了地上罪恶的捆绑，进到一个新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爱子的国度，神的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重生，从水和圣灵生。15:14念起，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重生，人的性情改变了，人的心软化了，然后信就进到他里面，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重生是我们得救的开始，重生就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一个人信主以后真正悔改认罪了，我们说他就得救了。所以在在使徒行传2章就讲，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哎呀，这些人都得救了，感谢主。在这整个过程中间，起于重生，终于得荣耀，从重生到荣耀这整个的一个过程，我们说叫做成圣的过程。所以成圣开始于重生的时候，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成圣的地位，然后神要在整个的我们一生中间来造就我们，这个造就过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圣洁完全的步骤叫做成圣。有一天我们得以见到他，那时候成圣就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在这成圣的过程中间，我们要靠着主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魔鬼。感谢主，这个过程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的。看一下腓立比书2: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面讲的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刚才不是说已经得救了吗？对，得救了以后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功夫就是工作。我们还要在一生中间靠着顺服主耶稣基督，完成我们这一生中间在得救中需要做成的许多当做的事情。这个就叫到，也就是说这个成圣的过程，最后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8，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得救还有一个盼望的，盼望什么？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得救的工作，与基督一同在荣耀里的。所以感谢神，我们就知道这个得救有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搞不清楚，怎么圣经上又讲得救了，又讲还要继续得救，还要讲有一天才得救，怎么回事啊？其实是一回事，整个这个过程开始于重生得救，完成于得荣耀得救。得救的整个的步骤其实是很多的，我不过就提出三个更主要的，如果大家愿意知道，我就把它罗列一下。整个神施行救赎的次序分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是神的呼召，第二是重生，第三是信心和悔改， 第四，称义；第五，成为神的儿女，又叫立嗣，成为后嗣；第六，成圣；第七，坚忍，坚定忍耐，坚持忍耐；第五、第八，得荣耀。它整个有这么一个顺序的过程，这些过程最后都要完成的。我们其中要讲得救，讲呼召重生，信心悔改，也可能要讲讲称义，还要讲讲坚忍，这些问题都在整个的过程中间需要大家知道的。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一切的，所以他的创造中间也就有他的顺序，这个顺序也是非常严格，绝对不会随便改变的。感谢主，我们都得救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得救与人自己的方面是毫无关系，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我们没有在得救中间做任何工作，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德行使神能够呼召我们。因为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神拣选我，还有我拣选神的问题吗？你拣选了我，我还可以拣选你。认为我们今天的行为是得救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我的行为好不好跟得救有很大的关系。天主教就讲这个，天主教就认为得救一方面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另外一方面是人的地上的功德，这两方面加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得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神，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那么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使大家搞清楚这个概念。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一段话是整个得救中间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也可以说概括了整个得救过程中间神所做的人的状况。首先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这个死就代表了一切。我们今天是死的，虽然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是死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已经思想不到属神的事情了，我们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这个隔绝就是一种死的状况，这种死的状况是每一个人所需要清楚的。如果我们还不肯承认今天我们是在一种死的状况中间，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怜。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别人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你是一个死人，神当初赐给你的那个灵死了，虽然我们还留下了理性，留下了感性，留下了法性，留下了很多东西， 但是与神是完全隔绝了，毫无关系的。这个死的过死的状态中间必然导致一个灭亡的结果，所以死和灭亡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不可能说这个人死了不灭亡的。上次我们也说，灭亡不过就是一种状态，灭亡不是消灭，灭亡是一种赤裸裸的暴露出来的状态，使他真是不仅仅是死了，而且明白自己所处的这种状态。现在诗人是死了，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处于死的状态之中，还觉得自己还可以呢，我可以活得很高兴，我可以吃喝宴乐，可以放纵情欲，可以为所欲为。殊不知人处在一种极其可怜和悲惨的状态中，有一天当他面临灭亡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有神，而且他亲眼看见神，看见神的奇妙，看见属神的子民的快乐，看见自己的败坏、远离、悖逆和灭亡的状态。那种痛苦不是一种被蒙蔽的痛苦，而是一种极大的反差在自己心里头清清楚楚形成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无与伦比的痛苦。死就导致灭亡，这是一个真正的痛苦的过程，所以一个死人他不可能回到神面前来，因为他死了。于是圣经就说，本为可怒之子，第一个是死，第二是本为可怒之子。这个本就是本来就是，原来就是，根本就是一个可怒之子。怎么叫可怒？遭到神愤怒的人，要在神的公义审判的愤怒下受到审判的人，这种状况就是人的状况。罗马书1:21说，虽然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而且28说，故意不认识神，所以人里面已经完完全全与神断绝了。人是拒绝神，人是不要神，人与神毫无关系的。你与他传福音，你给他讲救恩，他的里面跟石头一样，他根本就不起反应。因为属人的人就不可能知道属神的事，你向人讲神的事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就和刚才我举的比喻，你跟那个狗讲人的事，他也是不懂的。你叫他儿子也好，你叫他乖乖也好，你给他吃多好的东西也好，他仍然不懂得你的真正内心的深处，他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与你是绝对不同类。神和人之间更是这样，差异之大超过这个差异。人不懂得神，人也不要神，人也拒绝神。自从人死了以后，人的心就变成石头一样的刚硬，不可能回到神面前来。约翰福音1:5就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与暗没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光虽然来到黑暗里，但是黑暗仍然不接受光。人的客观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3:19，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并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使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神改变他的心，他不可能来归向神。世人不会因为你的好行为就会归向神，除非神改变他。光照在黑暗里，但是这个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打个比方，那小偷去偷东西的时候，他肯定是不爱光倒爱黑暗的，因为便于他干坏事。这时候你跟他说，哎，咱们开开灯，他是不敢开的，因为他容易暴露了自己。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信他。格林的后书讲，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那是四章四节说，这个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弄瞎了眼，心也是瞎的，眼也是瞎的，基督荣耀的光是照不到他。天生是瞎子，你再给他有光是没有用的，他拒绝光，他不要光。所以人如果没有神的丰盛的怜悯，人没有拯救，没有指望。你的行为再好不过是最终的行为，你的行为再好不过是污秽了的行为，这种行为在神面前是没有用的。于是二章四节就告诉我们说，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当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所以上次我们说将他的儿子赐给他。神的作为一切都是以他为主，他爱我，我不爱他，我不可能爱他，我对他也没有爱。然而虽然如此，他仍然怜悯我，一切都以他为主，因他爱我们的当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正在我们处在这种死亡的里面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他叫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他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他将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为了我们的罪。当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以后，好，爱子又活过来了，信他的人就与他的爱子一同活过来。这就是我们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谁来做的呢？这个过程神自己来做的，神叫我们活过来。下面大家注意，有两个活，一个叫做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二个叫做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两个活，原文是两个字。第一个活过来是苏醒过来了，哎呀，醒过来了，明白了，哎呀，我死了，我是瞎子，我看见光了，我懂了。第二个是活过来了，接受了，站起来了。所以第二个活是兴起，第一个活是苏醒，先苏醒后兴起。兴起以后怎么办？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于是我们就换了一个地位，换了一个光景，这个光景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光景。这个地位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地位，我们不再是属地的人了，不再是死人了，不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间要走向灭亡的人了，换了一个环境了，我们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基督徒在地上，基督徒也在天上。就这样，在地上也在天上。所以我说，神的国现在在地上，现在也在天上。神国的子民今天在地上，为了神的荣耀要活在地上。神的国的子民的心灵属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现在我们是坐在天上的人，我们要用天上的眼目来看地上的事，每一件事情不要再更像过去那样思想，得失利弊以己为中心，而是要想，哎呀，主啊，我那个新的生命他喜欢什么，我的主你喜欢什么，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生命与生命是呼应的，这个新的生命只有一个要求，就倾向于他的主。这个新的生命他最乐意的就向他的主去开花，向他的主去结果。虽然我们还有旧的性情，虽然我们还在这个污秽的环境中间，但是这个污秽的环境却不能拦阻我们新性情的表现。这叫做出污泥而不染。纵然你掉在一大堆非常污秽的泥里面，但是你生出来的那个花那个果就是属天的样式，这样才能荣耀神。请大家常常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自己也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因为我自己也常常是很软弱的，常常很失败的，常常很跌倒的，也常常是被污秽过的。我常常对待一件事情就常常在想，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心思，是我记住我与你是坐在天上的。求你不要叫我在这里以事论事，不要在这里把每一件事情就用属世的眼光去看，而是要用属天的眼光。